乌克兰接近胜利，学者话中共与俄罗斯绑死，丧钟敲响。美欧联合出击，斩北京黑手。费城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感恩民众支持。上海阔太140,000月薪招保姆，要贵式服务惹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出访意大利，他表示这个是乌克兰接近胜利的一次重要访问。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已经认定俄罗斯必败，这个亦敲响了中共的丧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日上午飞抵罗马，和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总理梅洛尼及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见面。泽连斯基在意大利访问后，预计14日前往德国。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这个是乌克兰接近胜利的一次重要访问。他13日对意大利媒体提到，乌克兰的军事反攻行动很快将采取重要第一步。泽连斯基说，乌克兰非常认真在这里准备反攻，我知道我们有反攻的动力，不单止是那些知道具体反攻计划的人，还有乌克兰人民，我不能够透露，但你肯定会看到反攻，俄罗斯肯定会感受到反攻。他强调我们相信胜利，很快就会踏出重要第一步。近日乌克兰军队在巴赫姆特已经发起反攻，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14日表示，乌克兰军队正在东部前线交战热点巴赫姆特向两个方向推进，但是中心的局势仍然相当复杂。俄罗斯13日已经承认，在乌克兰发动反攻之前，俄方部队已经从巴赫姆特以北撤退。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讲法，俄军在巴赫姆特北部受到猛烈攻势，只能够先撤退重整，但俄国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戈任直言，所谓的撤退重整其实是溃败。他还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取了能够俯瞰巴赫姆特的制高点，并打通了从西部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一个美国高层官员与西方政治高层透露，乌军已经开始在调整行动计划，包括选定打击目标、为部队准备战场规划等。泽连斯基11日曾经表示，乌克兰发动反攻前需要更多时间，等待西方军援到位。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亦是不断增加。德国政府5月13日宣布批准27亿欧元军援乌克兰的新一揽计划，包括炮式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无人侦察机和大量弹药。这个是柏林自2022年2月战争开始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援武器。据德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应该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收到这些设备。在乌军已经占据战场主动权的背景下，中共礼拜五宣布将派特使前往乌克兰、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讨论所谓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但这个时候中共想扮演和平调停的角色已经为时太晚。西方社会已经认清中共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是和俄罗斯站在一起的。资深媒体人颜顺欧日前在脸书发文说，一旦俄罗斯战败，就敲响了中共的丧钟。他分析说，欧盟各国已经在商量乌克兰战后重建的问题，这个证明西方国家对俄国战败的结局已有定见。美国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后，就可以专心对付中共了。而在中俄关系上，习近平犯了致命错误。从一开始他就相信俄军必胜，因此始终以中俄合作无上限来定义中俄关系，就差赤膊上阵了。这一步踩得太深，此后即难以自拔。 被迫与俄国绑在一起。颜顺欧进一步指出，中共在国际上已经孤立，而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大陆社会正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末日乱象，人民正在觉醒，中国发生巨变的条件正趋于成熟，临门一脚几时出现，只看天意了。美国和欧盟将在这个月底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承诺采取联合行动，解决针对中共的非市场行为的担忧，并就美欧对半导体和其他军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展开协调行动。5月30号至31号，国务卿布林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格特维斯塔格和其他高级官员将在瑞典吕能奥举行第四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路透社和彭博社都看到了有关这次会议的声明草案。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草案显示，美国和欧盟将承诺在出口管制、出境技术审查和外国投资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强协调，以反击来自中共等的经济胁迫以及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草案说，双方将解决非市场行为和经济胁迫问题，并打算定期举行会谈，力求阻止美欧公司的专业知识被用来支持战略对手的技术。路透社说，这个是暗指中共。西方国家一直谴责中共的非市场经济和经济胁迫，同时亦批评中共强迫外企进行技术转让以换取市场准入。草案仲话，美欧仲将协调对敏感物品，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导体的出口管制。该声明两次提到中国。欧盟表示，北京在某些领域是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和战略对手。欧盟计划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认识到与对华立场更强硬的美国进行协调至关重要。他们仲旨在合作打击外国对信息的操纵，包括中共放大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虚假叙述。双方仲表示，他们致力于七国集团合作协调行动，抵制经济胁迫行为，例如中共对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实施的贸易限制。彭博社这个礼拜报道称，这个月将举行的 G7 领导人峰会旨在通过宣布共同打击经济胁迫来向中共发出信号。经过将近两年的跨大西洋贸易谈判，拜登政府和欧盟的目标是在这个月底在瑞典举行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上达成具体的经济成果。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零号郑浩美国费城报道。2023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纪念日，其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2岁华诞。当日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数十人在费城的美国国家独立历史公园的自由中广场集会，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学员以多种形式向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好多民众在全球声援制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字。在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各级政要纷纷向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褒奖法轮大法为当地及全球民众所带来的福泽，并期望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亦都能够自由公开地修炼法轮大法。大费城地区有21位政要发来17封贺信和褒奖，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宾夕法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海利、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匹兹堡市长艾德·盖尼，以及多名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亦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特拉华州众议院颁发感谢状，费城市议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宣布5月13号为费城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杰西·卡罗素是一位医生，但以前多病缠身，他说自己曾经尝试过其他很多方法，例如瑜伽、各种医疗方法，希望能够找到解除病痛的方法。他说，但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与法轮功比美，简直不可思议。我不单止病痛解除了，还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非常感恩李洪志师傅洪传法轮大法，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修炼。伊梅特斯佳丽是一名业主，他说修炼法轮大法令我受益匪浅，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我能够为他人着想了。以前我很自私，只是想我要做什么，只会想我要做什么。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知道了为什么要为他人着想，知道了要善待他人，更有耐心。斯佳丽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令他脱胎换骨。我非常感恩李洪志师傅，阅读他的著作《转法轮》，我感到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救赎。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佩奇女士亦被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所吸引。她说，我看见他们在这里打坐，觉得很有趣，我想加入，因为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很放松，什么都不想。佩奇女士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她说他们在这里做的事非常了不起，令人们知道是中国发生的事，传播真相很重要。来自密歇根州的台湾交流学生陈女士在台湾看到过法轮功集体练功，她说，我很喜欢法轮功的诉求，喜欢横幅上的字，世界需要真善人，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更真诚，需要对别人更多的包容。陈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很有意义，他们在这里表达诉求会有影响，我就被吸引了，我拿了一些莲花同法轮功真相传单。近期有大陆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上海太太月薪14万招保姆的微信截图，引发热议。网传内容显示，14万月薪所招聘的是不住家保姆，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服务内容包括给上海太太着鞋、除衫等内容，而且要求提供跪地服务，还要求保姆身高需要达到1.65米以上，体重是110斤以下，高中以上学历，会唱歌跳舞，长相干净。据龙媒红星新闻5月13号报道，记者联系网传途中的家政公司，对方表示该招聘信息属实，中间人就表示这名客户已经以14万月薪招聘到两位保姆，对于跪地服务的要求惹来不少网友的争议，有网友亦质疑该招聘信息的真实性，认为这些可能是家政公司的营销噱头。一家南京的家政公司的经理表示，这样开出年薪上百万招保姆的做法实属罕见，严重脱离正常价格区间。在该家政公司的经理看来，不排除是企业营销手法，但亦讲不定真是存在这样的小众消费群体。该招聘信息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雇主提的要求太过离谱，放弃自尊和平等的权利去工作，宁可不要。不过亦有网友认为14万月薪非常吸引，并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样的工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